星云大师演讲集第四辑，佛教的道德观。由星云大师于1981年11月15日讲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粤语录述由韦琦担任，青年佛教通讯社制作。各位听众，各位护法的信徒，我们在上一辑讲过佛教的财富观。我们知道仅仅有财富并不是算一个富有的人，所以今天是继续要跟大家讲一下道德观。有了财富再有埋道德，才是一个真正富有的人。一个人伟大不伟大，不是在于钱财的多少，主要是在于他的人格和道德的有无。古代好像纣王、幽王、夏桀，这些虽然贵为一国之王，但是如果今天拎来跟各位相比较，说你似纣王，你似幽王，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高兴的。在中国商周的时代呢，又有伯夷、叔齐，他们是饿死在首阳山。但是假如今天拿他们来跟你相比，说你似伯夷、叔齐，你一定会很高兴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纣王和幽王是没有人格和道德的。没有人格道德，虽然贵为人君，哪个都不想跟他相比。伯夷、叔齐虽然是一个懦夫，但是他有人格有道德，拿他来跟你相比，你就一定会觉得非常高兴。我们在今天讲道德观，第一点就要先讲一下究竟不究竟的一般道德。道德呢，有究竟道德和不究竟道德，有真的道德亦有假的道德。因此在一段里面呢，我是想分四个问题和各位讨论一下的。第一是伪装的道德。讲起道德，它和学问知识并不是一样的。学问能力四两就四两，半斤就半斤，但是道德可以伪装的。四两的道德可以装成半斤道德的。有一些大奸巨恶的人装成伪善的面孔，行假仁假义，这些呢就是伪装的道德。我记得呢，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呢，这条念珠呢不是挂在颈上的，那阵时候呢我是拎在手上念佛的。有一次呢，我就搭火车，突然之间有一个人走埋嚟，坐埋我旁边，匆匆忙忙由我的手里面抢过那串念珠，并且咁话借嚟用下。咁跟住呢，佢就真係眼观鼻，鼻观心，咁念念有词。跟住呢，有几个警察跟住嚟望一望佢，其中有一个警察话唔会系佢嘅，佢系念佛嘅人哥。好啦，等个警察走咗之后呢，佢就将嗰串念珠俾返我，一句说话都冇讲，咁就走咗啦。咁我先知道原来佢系小偷，警察就捉緊佢，於是佢即刻抢条念珠嚟到念，瞒骗警察。呢啲伪装嘅道德呢，真係可以呃下人。喺呢个世间上，唔係有好多人伪装着道德喺度呃人咩？第二种係对待嘅道德。即係话有分别㗎， 在中国的道德通常都是上位的人就要求下位的人要有道德。就一般君臣的关系来讲，君待臣以礼，臣待君以忠。假如那个君待臣是无义，就没有人会怪那个君的。但是臣待君不忠，就大逆不道了。我们父子之间，父待子以慈，子待父以孝。假如父待子不慈呢，譬如好像那些卖女为娼的父母，就很少人怪罪他。但是子待父不孝呢，就要受人责备了。还有夫妻之间的关系，丈夫对妻子是要以爱，妻子对丈夫就以贞洁。假如个丈夫对待妻子不是几爱护，在我们社会里面虐待妻子的例子都见得很多，还有三妻四妾重婚的也很多，但是社会就认为这些事很平常的。但是当个妻子对待个丈夫没有贞洁，这样就最大恶极了。还有在主仆之间，主待仆应该好好用他，仆人对主人亦都要讲忠义的。咁假如嗰个主人对嗰个仆人唔好好用佢，咁就冇人怪罪佢㗎喎。但你仆人对个主人不义呢，咁社会就怪责佢啦。所以呢一种中国社会嘅道德只係一种上对下嘅道德，係唔公平嘅。喺佛教嘅制度论里面又话，世间如车辆，时间就如转轮，人间就如车轮，或上的又或下。即是说对待的道德就是不尊重人格的，不是将现代人权至上的原则的。这种的道德我们称为不究竟的道德。第三就是不正的道德。怎样不正的道德呢？譬如有试管婴儿啦，生小蚊仔就在个试管里面受胎成孕的，这样的婴儿难道将来对他们的父母究竟是哪个不会怀疑吗？这样已经破坏了人伦道德的完整，所以这种是非正的道德。还有一种就是赞美弱小的，会说那个人真是好了，你闹他他不还口，你打他他不还手，他是甘心情愿被人虾的。你认为这种是道德吗？又好似呢，见到人哋有钱就诅咒人，就话嘿佢系咩嘢嘢啊，咁有钱啊，我系唔睇起佢，我睇唔起佢㗎。咁唔通人哋有钱就要值得诅咒㗎咩？咁样算好有道德咩？例如有啲系歌颂贫穷，摒弃欢乐，甚至呵斥正当嘅家庭伦理感情，仲有啲人呢仲放弃人间嘅责任，唔发心服务社会大众，以自我个人逃避众生为清高，这样算做有道德吗？本来应该吃的东西又不吃，应该着的东西又不着，着灯吃到很差，着到很烂，这来表示自己贫穷下贱可怜，这样才是道德吗？我以上所举的例，你仔细想一想，似乎是道德，但是其乎又不合道德的正確標準的。這些呢我們稱它叫做非正的道德。第四種就是問號的道德了。我們人間有很多大壞的大好的問題道德，即是問號道德的。比方我們為人類的幸福用了很多動物來的試驗，讓他們傷害生命以求我们自己将来健康长寿，那算不算做道德呢？抑或是非道德呢？还有些蟑螂就要消灭，老鼠又要打死，在人类本位来讲是没错的，但是在整个生命来讲一定要将他们消灭让我们生存，那这些是不是属于问号道德呢？另外还有些人为了逃避责任、感情的纠纷、金钱的负债就自杀了，以为一死可以了之，那这种自杀算不算是道德呢？你说自杀不道德，那又有很多圣贤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为国家、为人类的利益而自我牺牲的， 咁佢哋嗰啲唔算係伟大嘅道德咩？如果將一個人害死，咁就算唔道德啊。咁但係法官判人死罪呢，咁究竟合唔合乎道德呢？法官判處罪犯死刑，佢都好痛苦難過㗎。但係為咗社會秩序道德，佢逼得要咁樣做。咁雖然佢係判決殺一個犯人呢，咁你話佢係唔係唔道德呢？甚至而家有人提倡安樂死啊，即係一個人病重嘅時候，與其痛苦咁活著，不如幫忙佢打一針，等佢結束生命啦。咁呢種安樂死係站在不忍其痛苦，要希望解除其痛苦嘅。咁你話係唔係算不道德呢？現代文明嘅國家，凡係重婚都算做不道德啊。但是天主教有一个主教呢，在非洲传教的时候呢，就娶了800多个太太。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当地的法律呢，女人一定要结了婚才可以出境的。那这个慈悲的老主教呢，为了要将当地好像奴隶般的妇女带他们出去过一些幸福美满的生活，就于是只好今天呢就跟这个女人结婚，听日又跟那个女人结婚。其实就以婚姻关系的名字呢，就将那些人带走，令他们脱离苦境。那究竟这样做法是道德呢，抑或是不道德呢？还有日本佛教真言中有一位亲鸾上人，他是一个出家人，但是他有300多个妻子。那亲鸾上人事实上不是好色之徒，他只是可怜那些阶层的女人，为了提高他们的地位，才用这种方法将他们提高地位。那究竟是道德呢，抑或是不道德呢？那平时又有讲道亦有道，甚至国怀埋义，又有大义灭亲等等，那这些是道德啊，抑或是不道德呢？所以道德不道德的标准呢，是从你心里出发点开始的。于人有益的是道德，于人无益有害的就是不道德。所以问号的道德呢，可以讲得话是大好大坏的道德。我在这里为道德下一个注解，就是出发点是慈悲的，就是究竟的道德。相反，出发点是并不基于慈悲的，那虽然那件是好事，依然算作是不究竟的道德。道德的标准是要完全从内心出发，由内心的出发点去决定它是道德抑或是不道德。佛教是有世间和出世间两种道德的。佛教道德有共世间道德，有不共世间的道德。以下呢，我是简略分为几点来讲。第一，眷属之间的人伦道德。一讲到道德，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人和人之间最亲的呢，就是自己的亲属了。所以现在讲到眷属和谐互敬之道，首先就讲亲子关系的道德。子女对父母的行为要怎样才合乎道德标准呢？父母对待子女的态度又怎样才合乎道德呢？以下呢，我是举出佛经的记载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的。第一，子女对父母呢是有五种道德。第一，要维护家业。不肖的子孙好会呢将祖传产业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的。所以维护祖业呢，应该呢是子女应有的道德。第二，祭祀祖先。子女对父母祖先要有祭祀，要有肃宗思源的观念。第三，是光宗耀祖，即是说自己的行为呢要能够光宗耀祖的。第四，是传宗接代，即是做仔女的呢要能够为父母传祖接代。第五，是四事奉养，对年老的父母不管在任何情形之下都要无条件决定奉养，供给他们饮食、衣服、 用物同埋汤药。咁至于子女对父母嘅五种道德，就系刚才所提到嘅啦。咁父母对子女亦都有五种道德噶噃。第一就要养育成长啦，对子女要有养育成长嘅责任。第二系教导学业，应该让子女接受最完善嘅教育。第三完成婚姻，系给予佢哋一个美满嘅婚姻。第四道归善路，要引导子女走上正路。第五传承家业，即是要有美好的家姓传统，让子女来到传承。第三我就要讲到丈夫对妻子的四种道德，这个也是根据佛经的记载和大家报告的。丈夫对妻子是有四种的道德。第一要洁身自爱，丈夫不可以藉着交际应酬在外面寻花问柳的，应该要洁身自爱。第二委治家权，即是将管理家庭的主权交给太太。第三依据庄严，做丈夫的应该比子女和妻子着美好的衣服，过安乐的生活。第四敬爱有礼，做太太的并不是丈夫的奴隶来的，亦都不是奴婢来的，应该当太太好像自己一样这样去尊重，并且要以礼貌相对待。妻子对丈夫呢亦都是有几种道德，有四种。第一侍奉丈夫，妻子应该以恭敬微笑亲切诚意去到侍奉丈夫。但有些太太呢就怪先生有外遇噃，为什么有外遇呢？原因是什么呢？往往就因为先生很辛苦从外边回来，太太就摆起个冷冰冰的面孔，又不懂得整啲好嘢食俾个先生食，嘴呢又唔停咁吟沉，话你又冇用啦，又唔会赚钱啦，你睇下人哋个丈夫赚咁多钱啊，生活地几好啊咁样。咁太太咁嘅态度嚟对待丈夫，使到个丈夫返到屋企呢好似入地獄咁。咁如果喺外面见到个女人对佢又亲切微笑温柔兼体贴，咪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嗰个先生想唔规矩都唔得啦。咁因此呢丈夫有外遇啊，太太呢应该要负一半责任嘅。第二做事要有秩序，将屋企呢整理得干干净净，用丈夫返屋企呢就好似呢返返去酒店咁靓嘅。咁所以佢呢一諗起就会返屋企㗎啦。第三要守护家财，要好好掌理财政，千祈唔好贪图便宜嘅嘢，或者去放高利贷呀、标会呀、因为呢吃亏呀、而上当呀等等。钱财点样处理呢是应该同丈夫研究一下的。第四严守贞节，作妻子的从结婚那日起就应该要认定世间上呢没有第二个男子比自己的丈夫更好的了。除了父子之间的道德，夫妻之间的道德，还有主仆之间的道德的。主人对仆从有五种道德。第一随力作业，即是说既然他是你的仆从，他是有限的能力，所以对仆从不能够超过能力以外的要求，应该根据仆从的能力给予他一定的工作。第二给予衣食，仆从为主人工作，所以主人就应该对仆从解决他的生活所需，尤其是衣食的问题不可以令他缺乏的。第三病给医药，除了衣食之外，医药保健都很重要，虽然他是仆从，但是他的生命和健康是一样，个个都咁重要的。第四威劳奖励，不单止是要注意仆从的物质生活，亦都要注意他的精神生活，尤其是各种的威劳、各种的奖励，要让到他们称心如意地去工作。而第五就是休闲的活动，千祈不可以对仆从要求过量的工作，因为他们的休闲生活、康乐活动都是很重要，应该负责为他解决的。第六仆从对主人又有五种道德的噃。第一呢早晨先起，因为仆从知道主人的生活习惯，所以主人早晨未起床之前呢他就已经起身洒扫整理内外了。第二呢晚上后面，晚上仆从要等主人睡了之后才睡，因为要关锁门窗照顾火烛， 睇下啲灯啊熄咗未啊，啲火啊关咗未啊咁。第三咧，勤劳作事啦，仆从对工作要有勤劳作务嘅态度，要有责任感，要将工作睇成咧系自己应该尽嘅义务一样。第四，应该称扬主人，仆从系唔可以喺背后批评议论主人，应该称扬主人嘅种种功德。第五系忠于职守，仆从要得到主人嘅欣赏咧，当然最好就忠心耿耿啦。因为自古以来，忠义都系我哋中国人传统嘅美德。喺佛教里边咧，就同中国嘅儒家一样啊，佛法系非常注重人伦道德，尤其是眷属之间嘅和谐相处，人际之间嘅互相尊敬，在以人为本嘅佛教里边。都是非常之重要的。咁以下呢，我是继续要同大家谈论到知足感恩的经济道德。讲到每一个家庭的经济，有些就富有的，有些是贫穷的。富有的家庭生活不一定幸福，贫穷的家庭反而生活和谐快乐。在这个世间上，有些人能够共富贵不能共贫穷，有些人能共贫穷不能共富贵。其实不管你贫富，在经济生活上能够有感恩的美德，就是促进美满幸福的生活了。所以一个美满的家庭不是建立在物质上的富有，其实精神上的道德是一切快乐的泉源。所谓感恩的经济生活，就是说每一个人对生活上的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已的这种感恩，即使是一条丝一块布都不是简单的事。但是很可惜，在今天的社会上，知足感恩的心情就很少人培养了。所以我们的经济就算怎样丰富成长，很多人依然不会感到幸福，原因就是在这里。佛教对现法安乐的法门是提出四点意见的。第一是方便具足，方便是一种智慧，所谓穷则变，变则通，求财的方法是很多，只要是善法，是利众生的就得了。阿含经都话：种田行商贾，牧牛羊兴息，摆设以求利，造屋舍藏卧。咁佢讲出呢几种嘅滋生事业啊，种田啊，行商啊，牧羊啊，造屋啊等等，系好明白咁指示在家嘅信徒系可以合理合法去赚取应得嘅利益。不过咧，如果用其他不正当的方法，譬如淫业啊、杀业啊、卖酒啊、占卦算命啊、大清小斗啊，这些这样呃人的或者不正当的方法去到取得金钱，那就不应该了。第二呢，是守护具足，如果要经济生活合理，一定要以道德为基础的正当的言行和事业，先至能够守护自己嘅财富，勤劳以及守法，先至系生财之道嘅泉源。第三咧，系善友具足。如果冇好嘅朋友来往，净系结交一啲饮饮食食、玩乐嘅朋友，亦都好容易散失你嘅财富噶。佛法话，散失财富原因有六种：控酒、赌博、放荡、非事行、忌乐、恶友。而我们所讲的善友呢，是应该具足有有值、有量、有多闻的条件。有这些好的朋友，就能够将你的财富巩固，你所得回来的财富一定会安全具足了。第四，正命具足。正命即是说要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正当的经济生活是要量入为出，要合法合情的。我们生活上的富有不是完全以金钱来到去衡量做标准的，主要呢，都 都是要知足感恩。有一句古语咁话：知足之人虽然卧地上都亦为天堂，不知足之人虽在天堂都亦为地狱。多少人家财万贯依然觉得唔满足，但系多少人家无百叔之粮仍然不改其乐。我哋举个例睇睇，陶渊明佢不为五斗米折腰，仲有弘一大师，佢啊餐餐只一味咸菜，佢话咸菜有咸菜嘅味道。仲有大家业尊者，佢专喺啲坟墓之间修行嘅。而孔子嘅弟子颜回呢，就住喺条陋巷嗰度，亦不以为苦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有知足的修养，有了知足再进一步对社会有一种感恩的心，想到我们有衫着就是因为有工人为我们织布车衣，我们有饭食因为有农人为我们耕田，还有如果没有了演艺演员，我们没有电视节目可看，如果是没有公共汽车的司机，我们就没有巴士搭，没有地下铁搭了。所以我们能够生存于人间，主要的原因都是由于仰赖社会大众给予我们的需要，没了社会大众我们是无法生活。因此我们应该要将经济道德建立在知足感恩之上的。接着下来呢，是想跟大家讲一下诚实无欺的社会道德。佛教一讲到社会道德，亦都就是社会大众人际间的关系，主要是要能够做到诚实无欺，人与人之间怎样沟通。佛法提出四摄法的法门，这四摄法就是布施、爱语、离行、同事。我解释一下，布施呢就是讲过懂得布施的人才是富有的人。布施呢不是说一定是金钱的布施的，还有劳力的布施、欢喜的布施、智慧的布施，不论你讲一句说话，不论你给予一些精神的力量的或者物质的布施，主要呢其实就是一种结缘。布施结缘呢是人际之间最好的善意表示。第二呢是爱语，爱语就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声音，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别人赞助他，别人爱护他。但是很不幸，人世间时时都会发生吵架以及误会的，这些闹交误会都是由于不懂得爱语所致。要能够善用爱护人的说话，那不单与人结缘，还能够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是利行，俗语都有话，给人方便就是给自己方便，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嘛。有时候啊，讲一句说话帮助人呢，人哋都会帮助翻你噶。第四是同事，所以同事者就是要有一种随缘随众的性格，即是对方呢，如果佢是一个教育工作者咁，你咪同佢谈下教育方面嘅说话咯。如果对方是做生意的，那你就跟他讲做生意的说话啦。如果他是后生仔，你就跟他讲后生仔的说话咯。那人际之间就容易相处了。就好像一个妈妈，她喂个小孩吃饭，那她就用个匙羹装啲饭品落个小孩的口度。那通常呢是喂个小孩吃啫，不是个妈妈吃。但当她喂她的时候呢，那个妈妈梗是自然那个口呢就会擘大的了。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内心的慈悲就引发了一种同事的现象，好像人吃他又有得吃这样。那我们呢，如果多站在别人的立场设想，如果是好事好话，就说你是怎你是怎。假如你是想讲一些教训人的说话，那我们呢就会说我们以后怎我们以后怎。那呢社会的道德主要就是将人际的关系调理得好的。咁讲到人际嘅关系，当然非常之复杂啦。咁我哋呢再分几点嚟同大家说明一下㗎。第一呢就係亲友嘅关系啦。人间有亲属嘅关系，亲属固然彼此增加好多嘅互助， 但是又由于人间有亲属的关系，是非烦恼又特别多的噃。最好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之间，就以道来的相交，以舍来的往还，不要只是有金钱上的来往。亲友的关系应该做到互相安慰、鼓励、加冕、惜福守财，帮助人格尊荣，彼此引恶扬善，督促前往善道，那个关系一定会好好多的。